下面是焦点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去年十月通胀持续降温，但是物价仍处于高位。众议院通过法案禁止向中国出口战略储备石油。拜登屋企发现第二批机密文件，司法部长派人调查。拜登将同日荷领袖会晤，研究针对中共的芯片禁令。前国安官员表示，印太司令部已经制定干预台海危机的军事计划。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去年12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6.5%， 低过去年11月的 7.1%， 及去年6月创40年来新高的 9.1%。如果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年增率从去年11月的 6% 降到 5.7%， 两项数据都符合市场预期。 CPI 经季节调整单月下跌 0.1%， 相较之下去年11月上涨 0.1%， 核心物价环比增长 0.3%， 涨幅高过去年11月的 0.2%。劳工部数据显示，去年12月包括汽油的能源价格下跌了 4.5%， 油价下跌有助通货膨胀降温，但是居住、居家装修、车险等服务费上涨，抵消中古车、机票等领域的跌势，造成核心物价持续上涨，其中包含屋租的居住费攀升了 0.8%， 外宿价格涨势凶猛，单月涨幅达到 1.5%。 这份数据显示，自去年中油价走跌开始，疫情大行期间急剧升温的通胀已经明显缓和，但是远不及美联储维持物价稳定的目标。在劳动市场吃紧、工资涨势旺盛的背景底下，旅馆订房等服务通胀仍然严重，通胀完全降温可能是一段漫长过程。美联储为了抑制物价涨势，去年7度升息，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达到 4.25%-4.5%， 创下了自2007年10月以来新高。市场预期未来几个月美联储将继续加息，政策利率达顶点之后维持一段时间，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升高。全美最大银行摩根大通执行长 Jamie Dimon 这个星期表示，通货膨胀不是好像人们预期那么降温，美联储可能需要将政策利率升到 6% 才能够成功压制通货膨胀。这项利率顶点预测高过美联储绝大多数官员去年10月预期的 5%-5.5%。众议院星期四以331票赞成、97票反对通过立法，禁止将战略石油储备中的石油出售给中国共产党控制、拥有或影响的实体，除非能确保石油不会出口到中国。去年当拜登宣布从战略石油储备中出售1亿8000万桶石油来抑制因俄乌战争而导致的油价上涨的时候，美国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问题成为了共和党人批评的目标。截至去年10月，美国石油公司向中国出口了近6700万桶石油。来自华盛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 Cathy Mallory Rogers 说，拜登政府正在浪费我们的战略储备。他说，出于政治目的耗尽我们的战略储备，并将其部分石油出售给中国，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众议院能源委员会最高民主党众议员 Frank Pallone 亦都反对向中国出口美国石油，但是他说共和党的措施没有充分解决这个问题。路透社去年7月报道，根据相关数据和消息来源显示，在去年6月为降低燃油价格而紧急释放的石油储备里面，有超过500万桶的石油被出口到欧洲和亚洲，包括出口到中国。 大陆媒体报道，自从拜登宣布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之后，在去年四月的公开拍卖里面，中石油旗下的联合石化美国分公司中标了95万桶石油，占当时拍卖量的3%。路透社报道 ，Hyde Capital Markets 分析师 Salisbury 表示，这项立法是共和党人今年年初寻求通过的几项信息法案之一，但是美国两个政党之间存在分歧。他说，但是要令到立法成为法律，需要同由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做出艰难的妥协。拜登政府目前还没有进一步出售战略石油储备的既定方针。美国 NBC 新闻星期三报道说，消息人士表示，在拜登的律师去年11月初发现第一批机密文件之后，他们又在其他地点进行了搜索，随即发现了其他敏感文件。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星期四指派私人律师暨前政府检察官 Robert Hur 作为独立特别检察官来调查拜登不当处理机密文件的指控。加兰德说，Hur 将调查在研究机构和拜登家发现机密政府文件是否关联到拜登违反任何法律。拜登较早之前在白宫告诉记者知，他正全力配合司法部调查机密信息和政府纪录的储存方式。拜登未说明发现最新文件的时间点，只是说他的律师星期三晚已经完成检查可能的存放地点。律师去年10月2号发现第一批文件是藉美国中期选举即将登场，但是这项消息到9号才曝光。拜登的法律顾问索柏说，拜登的私人律师发现最初那批文件之后，又检查了拜登2017年卸下副总统职位之后政府纪录可能被送去的地方。索柏表示，在威明顿市拜登车库内的一个储存空间发现了少数带有机密记号的文件，隔离房内亦都有另一份文件。拜登之后公布这个房是他的个人书库。拜登说，找到文件之后就立即知会司法部，第一批文件已经转交给国家档案和纪录管理局。众议院议长麦肯锡在国会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国会必须调查这件事，我认为每一个美国人都相信司法公正平等适用于所有人。被揭露可能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或纪录可能会让拜登头痛。拜登曾经说，前总统 Trump 将几百份这类纪录放在自己的佛罗里达州俱乐部里面是不负责任。据一位了解美国官员想法的人士星期四对路透社表示，拜登将会在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二分别在白宫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荷兰首相吕特举行会谈，届时将提供讨论关于科技产业和芯片问题的机会。这位人士强调，这些访问不会导致立即宣布决定，而且是他们就这些问题进行持续磋商的一部分。知情人士也都对彭博社说，有关各方预计不会一起宣布有关技术限制的任何安排。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星期四说，拜登和吕特将讨论支持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以及在关键技术方面的合作。去年10月7号，美国对高端芯片及芯片制造设备制出严格的新出口限制。白宫官员说，这些限制行动是必要的，来防止中共发展军队开发新的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并进一步加强监控网络。中共的监控网络已经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网络之一。技术专家说，这些规则是十年来颁布的最广泛的出口管制行动，类似于 Trump 政府对电信设备制造商华为的打击，但是涉及范围更广，因为他们影响到几十间中国公司。目前全美有5间主要公司生产先进半导体所需设备，包括美国的 Applied Material、 科旅和泛林集团，由于他们是美国公司，因此直接受到拜登政府芯片禁令的约束。其他全球主要参与者即是荷兰的艾斯麦和日本的东京电子有限公司。美国的禁令能否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实施，日本和荷兰政府的支持至关重要。前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政府的两名国安官员博明和薛瑞福在台北时间星期四分别现身台北的公开活动，并对当前的台海紧张局势作出表态。他们都是美国前政府时代的对华鹰派代表，对吓了中共在太平洋和南中国海地区的扩张主义持类似的看法。美国之音指出，博明现在是华府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的中国项目主席，他应台湾政治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邀请，和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嘉明就台湾准备好了吗为题目进行深度对谈。博明在被问到美国印太司令部是否针对可能的台海冲突拟定军事干预计划时候表示，美军不只是已有一套军事干预计划，很多相关的工作也都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博明在论坛上给出肯定的回应，而且不只是一个。他说，我们的印太司令部和其他作战司令部领导层的工作之一，就是为各种不同的突发事件做好准备。博明指出，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各国的沟通协调是关键，包括美国、台湾、日本、澳洲或南韩和其他国家都必须清楚认知到自己的角色和责任。他强调，拜登已经四度明确表态，如果中国攻打台湾，他会派美军协防台湾，尽管白宫事后的声明貌似退回政策模糊的立场，但是拜登本人并未动摇。正在访台的前五角大楼印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则是强调，一旦台海爆发战争，美、中、日、台等国都将损失惨重，所以避免战争至关重要。美国能够做的就是支持台湾，保障台湾的安全。他说，美国亦都应该清楚告诉中共知，将为胁迫台湾付出代价。